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哈利波特的作者 J.K. 罗琳曾经说，我们的选择显示我们真正是怎样的人，而不是我们的能力。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，这些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影响，也凸显了我们内心的样貌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一同透过电影中角色们的选择，探索不同内心的样貌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。今天我们要开启新的电影篇章。精灵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2017年和教会的朋友们一起去电影院看的，后来电影上了串流平台之后又看了不止一次。故事的剧情大致很熟悉，因为它是动画改编真人的电影，可是比起原版的动画，精灵更喜欢真人版。其中的一些剧情的铺陈以及额外的创新，都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挖掘探索的地方。当然，不论是原版的歌曲或者是新创的歌曲都一样好听。这部电影是由艾玛·华森主演的《美女与野兽》。电影的序幕是一朵刚被摘下的鲜艳玫瑰，并且由女说书人诉说这个从前从前的故事。从前从前，有一个年轻英俊的王子住在美丽的城堡里，尽管衣食无忧，王子却自私恶毒。他向民众收税，让自己的城堡塞满了各样美丽的物件。有一天，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王子举办盛大舞会，邀请许多贵族们，许多贵族的女儿也盛装打扮，希望可以夺得王子的芳心。正当歌曲唱得高昂，人们正在尽情跳舞的时候，巨大的敲门声打断了这一切。开门进来的是一位穿着朴实的老妇人，她想要到城堡内躲避风雨，并且带了一朵玫瑰作为礼物。王子因为看到老妇人外表丑陋而轻视对方，不仅拒绝了老妇人的请求，还把这朵玫瑰花随意地丢到地上。老妇人提醒王子，不要以貌取人，因为真正的美丽藏在内心。但是王子不以为意，他想打发老妇人离开。这时，老妇人捡起了地上的玫瑰，自己的外貌突然发光，变成了美丽的女巫。众人看到都吓得四处逃窜。王子看到之后，则是不禁跪了下来，请求美丽的女巫原谅。可是已经为时已晚。女巫发现王子心中没有爱，为了惩罚他，女巫将王子变成了一头丑陋的野兽，同时对城堡和住在那里的人施展强大的魔咒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王子跟他的仆人已经被世人遗忘。 因为女巫让城堡之外爱他们的人把他们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在女巫离开前拿出了那朵玫瑰，这原来是魔咒玫瑰。女巫告诉城堡里的人，如果变成野兽的王子能够学会如何爱人，并且在最后一片玫瑰花瓣掉落之前也获得对方的爱，咒诅就能够破除，否则王子就会永远成为野兽。多年过去，变成野兽的王子已经陷入了绝望，毕竟有谁会爱上一头野兽呢？在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的开头，我们看到王子拥有一切，权力、财富、华丽的城堡、无数的仆人，可是他的心却是冰冷的。当那位老妇人敲门寻求帮助的时候，王子没有看到这是一位在风雨中需要帮助的人，他只看到一个外表丑陋不值得被接纳的人。于是王子把老妇人给的玫瑰丢在地上，也把一个付出爱的机会丢在地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位王子一样，容易用外表、地位、利益来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接纳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把自己放在中心，觉得世界应该要围着我们转？圣经清楚地指出，人心深处常常被一种力量影响，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。它会慢慢让人的心变得冷漠、自私，甚至失去爱的能力。在电影里，女巫的咒诅让王子变成了野兽，可是某种程度上，这个咒诅其实只是把王子内心的样子显露出来罢了。王子的外表变成可怕，正好反映了他里面的骄傲跟冷酷。然而，故事并没有停在咒诅上，女巫留下了一个机会，只要王子学会爱人，并且在最后一片玫瑰花瓣掉落之前也得到对方的爱，魔咒就可以被打破。这朵玫瑰花就像是一个倒数计时，时间正在流逝，王子必须改变。当我们把这一幕放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，耶稣的受难日来看，会发现有一个很深刻的对比。电影里王子需要有人愿意爱他才能够打破咒诅，这个咒诅让他的生命陷入了无比的黑暗跟孤独，甚至没有翻转的可能。但是在圣经里，上帝做的事情却是主动先爱我们，为我们承担罪的咒诅。这不是童话里的魔法，而是一个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破裂的状态，上帝如何挽回的方法。圣经说，人如果想要靠自己的行为，靠遵守律法来证明自己是个义人，最终反而会落在咒诅之下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。宣教士保罗曾经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说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被咒诅。这里的经上指的是摩西律法，十条律法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法，就好像是你闯了红灯被警察抓到了，你不能说，警察先生，但是我前面九个红绿灯我都没有闯，我只闯这一个，所以不算数。律法要求的是完美，百分之百才算通过。律法只告诉你要遵守什么，然后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惩罚你。律法不能够使一个人变好，只能够告诉他们，他们做错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摩西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所设立下来的，也就是十诫，包含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当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。既然人没有办法做到遵守全部的律法，为什么上帝还要设立十诫呢？圣经教师大卫鲍森牧师为我们整理了两个重点。第一，为了抑制罪。律法让人在世上的日子好过一点，至少有几条会被遵守，其他的尽量遵守。第二，为了揭露罪。 在律法的刀锋下，我们才明白自己有多么诡诈。只有律法告诉你，你是个罪人。神引进律法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根本靠自己守不了，借此要预备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人如果想要靠自己达到完美，其实就像在一条永远走不到终点的路上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软弱，会自私，会犯错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完全没有失败过，完全没有犯过错。但是上帝的律法标准却是完全。所以，人如果只靠自己，最终只会发现，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靠自己解除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。可是福音的核心就在这儿，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咒诅。圣经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到了新约，这个正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并不是因为没能遵守律法而受到咒诅，不是的，耶稣都遵守了。但是律法的咒诅临到其他所有的人，所以耶稣自愿背负起那个咒诅。耶稣说，我把那咒诅背在我身上，我释放他们全部得着自由。耶稣说，咒诅全部由他来承担。南非牧师穆安德烈曾经说，耶稣被钉十字架具有双重的意义。第一，因着耶稣受死，使我们脱离罪的咒诅。第二，借着我们与耶稣同死，使我们有份于与他同死的经历。并且我们刚刚听到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这段话，带给我们三个重点。第一，上帝的律法定规咒诅罪以及一切有关于罪的事。第二，耶稣为我们承担罪的咒诅，担负我们的罪债。第三，耶稣摧毁了罪的权势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被赎出脱离律法的咒诅与罪的权势了。是的，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人的罪，人是在罪的咒诅之下。耶稣因着爱我们，成为咒诅本身，并且胜过死亡与罪的权势，成为信靠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使人从死亡的咒诅中被释放出来，得以有真正的自由。因此，在耶稣受难日，我们纪念的不是一场悲剧，而是纪念耶稣对我们爱的付出。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审判，耶稣承担了。所以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，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。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福？在圣经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第十二章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曾经对他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意思是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让祝福临到全世界的人。犹太民族以色列人就是从亚伯拉罕而来，上帝的计划远远超过一个民族，他的心意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重新回到他的祝福里。问题是人因为罪与上帝隔绝，好像被困在一个破裂的关系里。律法虽然指出了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却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心。所以，上帝做了一件事，他差遣爱子耶稣来到世上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承担罪的咒诅的时候，他不只是解决了人的罪，也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是靠着人的努力，而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 所以罪的咒诅破除了，我们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就是圣灵。在旧约时代，人常常透过先知或者是特殊的时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但在耶稣完成救恩之后，上帝给人的应许是他的灵要住在相信他的人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上帝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还要进入我们的生命，重新塑造我们破碎的心。在电影里，野兽必须学会爱，生命才可能改变。但是在福音里，上帝先把他的爱给人，甚至把他的灵放在信靠他的人心里，让人有能力去付出爱。也就是说，改变不只是外在的行为，是从我们的里面开始。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其实是在说，耶稣的十字架让原本与上帝隔绝的人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福分里，让原本没有盼望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得着新的生命。这个福分不是只限于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而是给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包含正在聆听的你。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盼望、有福的确据。那信靠耶稣认罪悔改的，咒诅将永远被挪去。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生命和第三张专辑《释放属天的能力》当中的《因着十架爱》。
祝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定义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手边伤我的意志，因你手主你的身体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《生命河》第三张专辑《释放属天的能力》当中的《因着十架爱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真人版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。开启了说书人的背景故事之后，我们把镜头转到距离受咒诅的城堡不远处的一个小城镇。小城镇继续迎来每一天平凡的日子。早晨阳光和煦地照射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。早上8点钟，女主角贝尔走出了家门，也唱起了动画版《美女与野兽》的经典开场歌曲，歌名就叫做《贝尔》，让大家借着这首歌曲认识贝尔所住的小城镇，也显露出贝尔跟这个城镇的格格不入。不论是男人、女人、小孩、摊贩、老师，甚至是学生，对贝尔都是一样的评价。她很美丽，但是她很古怪，总是把自己栽进书堆里，也不太和人闲话家常，聊聊八卦。殊不知，对贝尔而言，书籍是她开阔视野以及发挥创意的来源，并且她一直觉得生活不应该只是如此的单调无趣，或者是做例行的公事而已，应该有许多可以挖掘，应该有梦想可以追寻，应该有许多新的发现。这首《贝尔之歌》其实很有意思，因为它让我们同时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一方面，小镇的人对于贝尔的评价几乎是异口同声，她很美丽，但她很奇怪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从贝尔的歌词中却听见，贝尔心里有另外一个向往的世界。贝尔喜欢读书，喜欢故事，喜欢透过书本去想象更大的天地。对他来说，书籍不只是消遣，更是一扇窗户，让他可以打开，看到世界还有更多的可能，生活可以有更深刻的意义跟目的。的确，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面，我们的生命是被赋予特别的使命跟意义，那就是认识神、荣耀神，并且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。但就像在电影开头看到的那位王子一样，许多人早已被骄傲跟自我中心影响，迷失在自己建构的世界里，看不到真正的意义。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认识上帝、认识耶稣，生命的视野就会慢慢被打开。我们会发现，人生是一段与上帝同行、学习爱与被爱的旅程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就代表我从此就过着一帆风顺的日子，就不会有痛苦，不会遇到挑战？不是的。如果你认识耶稣，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，那么你会有一种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，因为你改变了，这个世界却没有改变。宣教士保罗曾经用一句话形容基督徒，说他们是属灵的人，而且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属灵的人比别人更加聪明，而是说当一个人的眼光被上帝打开之后，他看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，他不再只是用外表、利益或者是眼前的得失来衡量事情，而是会从更深的角度，以神的眼光来看世界。所以，属灵的人常常能够看到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，看见人灵魂的需要，看见神的心意。他们看的不是短暂的成功，而是永恒的奖赏；看的不是自己，乃是神自己。属灵的眼光不是让生命变得狭窄，反而是让生命变得更加宽广，更有深度，也更有盼望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《生命河》第11张专辑《进入神荣耀的命定》当中的《我献上敬拜》。
与你相会，在你荣耀同在里，提升我灵， 更加亲近，你的光驱走黑暗，苏醒我灵，我要用全心敬拜你。与你相会在你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，一同起航。
与你相会，在你荣耀同在里，提升我灵，与你更加亲。苏醒我灵，我要用全心敬拜你。与你相会，在你荣耀同在里，